阿弥陀佛，我们上次已经把普愿菩萨章上讲过了，所以今天继续讲普愿菩萨章下。啊，首先看经文：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梵垢，共垢相永灭，十方清净。我想这一部分的话，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我们的身心都是垢，为什么垢呢？因为迷烦，所以产生的垢。哦，垢主要是指烦恼。那么经过觉悟、缘觉、心性之后，就能够慢慢消除烦恼，而得到十方清净。善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随方各现。诸一世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摩尼宝珠是印度传说中的一种宝珠啊，可以随心所欲而现出很多的宝。那摩尼宝珠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看色力啊，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其实听说不太一样。那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吗？如果你只有你自己看到，你就以为这是唯一的，你听别人的又觉得说，哎，为什么跟我的不一样？那是随缘示现，随个人的业所示现的，所以都不是真实的。诸一次者见彼摩尼实有无色，那么不知道的人就以为那是真实存在的。那事实上，它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完全幻有的，因为是什么？是随缘示现的，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相化。善男子，缘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彼一次者说净缘觉实有如是身心之相，亦复如是。那么缘觉净性，我们再三说过，那是指心性。心性能够随缘现出各式各样的相，所以如果是无明的众生，现的就是无烦恼的相；如果是已经觉悟的话，现的是清净的相。但是不管是什么相，那个都不是。既然是随缘示现的，那就不是真实实有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从前面看下来，或从中观的思想看下来的话，应该是蛮确定的。所以前面的话，其实就是像普贤菩萨章所讲的啊，我们讲到说有四种幻，第一个是迷幻，第二个呢知幻，第三个是离幻，第四个才是证得如幻。那第一个的话，这普贤菩萨章前面那一段的话，还是讲众生是迷幻的，因为执着以为实有无色啊，实有身心自相，由此不能远离幻化。那么因为着迷以为真实的话，当然就没办法远离。所以要经过三智师的开示啊，或者是自己非常用心仔细去思维，才是慢慢确定这些是无常幻化的，尤其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才能够慢慢知幻离幻。是故我说身心幻垢，所以我说对众生来讲的话，身跟心都是因为迷幻所产生的烦恼垢。对离幻垢说明菩萨，那么对于能够从知幻到离幻的话啊，这些众生就称为菩萨啊。当然不只是菩萨啦，也当然包括罗汉。垢尽对除，垢尽这个很容易了解，就是烦恼消除了。那对处呢？对处主要是讲对立。一般的众生都是活在对立当中。什么对呢？我跟非我就是对的，对不对？我跟非我，哦，这个是我，那个不是我。再来呢，心跟物是对的，人跟所是对的。都是有对立，都是有界限的。 那么经过觉悟之后，尤其是经过修正之后，才能够把这种对立的状态完全消除，消除之后就是能够证得三昧。不管你说是缘觉三昧还是如幻三昧，那个都是在身心统一的状态。那么对处的话，就没有对垢即说明者啊。那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对的话还有一种对，就是人所的对，人见跟所见是对的。那把这个消除之后，就能够证得人所双明。人所双明其实就是三昧的状态。那么人所双明的话，当然就是没有所对的垢，也没有能够对的心。这样就是说，求对垢即说明者，其实最后这句话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即无人所，对垢是指所，即说明者是指人。人的话就变成能够见的，能够说的，能够思维造作，哦，这个都是即说人者，但是主要是指两边，人边跟所边。那么垢尽对处的话，就没有这不再有两边，不再有两边的话，其实就是证得三昧的境界。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证得如幻灭影相故，尔时便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解所显化。那么经过知幻离幻，到最后证得如幻，证得诸幻其实就是证得如幻。然后下面这一句话，灭影相故，其实证得如幻不可能灭影相，因为相法一定是存在的，相法只是不断的变下去而已，它不会变成没有。所以中观讲的非常明确，一切法不长也不断，不可能断，不可能灭影像的。灭的是对影像的执着，而因为众生是迷幻嘛，所以灭的，其实我们刚才讲四种幻的话，灭的是如幻哦，不是如幻。如果一切影像都灭掉的话，那下面的话怎么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这个也就没办法显现了。所以灭的把这种烦恼灭掉之后，那反而心量反而打开了，尤其刚才所讲的把这个对立消除之后，心量反而更大，心量反而更大的话，它能够显现无边的虚空、无边的清净。这种无边虚空、无边清净，就像在唯识常常讲说，到最后是证得大圆净智。众生都是有镜子啊，众生的镜子都很小啊，不止小啊，里面有很多大不够啊。但是如果证得清净之后，这个镜子是无边的、无边的广大，而且里面是非常的清净。这样的话，就是证得如幻三昧。所以这句话要再重新说明，不能够灭影相故。因为我再三说过一个观念，性不是相，性也不离相，镜子里面都是有相的，不可能没有相。猫狗是相，虚空也是相，晚上黑暗了也是相，是黑暗相，不是光明相而已，它还是有相的。所以在任何的因缘里面，不同的因缘显现不同的相法，所以一定有相的。那所以是性不是相，性也不离相。有很多在很多如来藏系的话，很容易把它变成说性不是相，所以性要离相。如果性能够性要离相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度众生，因为众生也是相嘛，要对着众生说法，那当然那个相是不可能离。尤其对众生说法的时候，还要因材施教，那么因材施教，这个其实都是相法。下面就很长了，结言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 跟清净处演示清净，下面还有一大串的清净。关于这个清净的话，我只有讲一句话了，就是说，在我们都知道，佛教主要是缘起的思考，缘起的思考是网状的，不是直线的。所以清净不是 A 清净所以 B 清净 ，B 清净所以 C 清净，而是 A 清净之外，周边相关的都跟着清净，它不是直线的。所以你把它，如果照这个圆觉定的讲法，看起来就好像是直线的，而且这个直线的看起来不是很合逻辑系统。但是如果你用我的想法说缘起，所以如网，所以从一点清净周边要往后一直扩散出去的那个清净，那不是只是一个点，不是只是一个面，而是不断的延伸。所以基本上面，我觉得在讲到清净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是唯识这句话讲的比较简洁扼要。六七因中转，八五果上缘。什么叫做六呢？六的话主要是说，我们修学佛法都是从第六识去闻思，听闻正法，然后如理思维，然后获得正见，这是闻思，所以六的话主要是获得正知，然后再根据这种方法，当然正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原始佛教主要是确定是无我，然后在圆觉经的话主要是确定的是圆觉心性。那么这个是正知，从正知里面去修行到过最重要的一个关卡，称为见性，禅宗称为见性，在原始佛教称为出果，主要是证得无我性或证得心性。这个在这个楞严经称为六觉一王，六觉当然是从六根下手，那一王王的是什么？王的就是莫那识，就是众生的我见、我六觉一王。所以一王其实简单讲就是证得无我，初证无我，当然不是全证了，但是至少已经初步证得无我。那个的话就是在阿含经的话就是讲证得出果，在中国禅宗就称为称为见性开悟，这个称为六七因中转。所以在六七因中转的时候，其实已经证得出果，证得不退转了。然后再来怎么修呢？再来其实没有怎么修，就是慢慢把我们的我惯性的我执我爱贪嗔慢的习气慢慢消除。这个消除的过程我称为八无果上缘。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其实讲的修行方法主要不在讲禅坐止观，而是在讲什么？要对境，不起贪嗔痴不起贪嗔慢碰到好的境界不要起贪心，碰到不相应的境界不要起嗔心，所以时时刻刻要检点自己的心念的反应，然后回归到无我，回归到跟法相应的。所以你这种六识就慢慢能够转清净了，对不对？因为起的是跟无我相应的，而起的是跟这个不贪不嗔不慢相应的。然后六识清净之后所兴起的种子变成第八识，当然也就慢慢转清净了，不是一下子就转。因为第六识烦恼比较减少了，所以你兴起的种子识就会变得比较清净。兴起种子是比较清净，碰到境界现行的时候所看到境界也就变得比较清净。所以我的讲法是八无果上缘，八是指是内识的清净，那五呢是指外层的清净。我们传统上是讲五八果上缘，但是 我还是讲八无，因为转主要是要从内心里面去转清净，外在才会现清净，这个就有点像啊，心净则佛土净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六七因中转是从开始学佛一直到证得出果，那八无果上缘的话是从恶果三果一直到啊证得解脱，这样这样的过程其实就非常清楚了啊。所以下面的经文我就不仔细念了啊，是清净故文成清净，一直到啊地大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风大亦复如是，湛然指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清净，也就是说从内心的清净转化成外在的清净，比清净故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大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啊，这个当然更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指说法的部分啊，正法的部分当然是跟着清净。三难是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世界缘皆清净。这句话很容易让人家误会一切实相，因为在缘觉经都是讲到说一切都是幻象，因为一切法都是随着因缘示现，随着因缘变现，所以它永远都在变化，永远都在变化，你怎么说它是实还是虚呢？对很多人来讲，实就是不变，变的就是不实。所以在缘觉经的系统来讲，其实应该是讲一切幻象，那个幻象的话是不是迷幻，是如幻，你能够证得如幻的话才是真正的清净。那么从自己一生清净到多生清净，从一个世界清净到多方世界清净，这个修行本来就是慢慢扩大。但是我还是说这个所谓的清净是自受用，你看到的世界清净了，别人看到的世界没有跟着清净，因为个人修个人得。三难指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离虚空缘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事实上这一部分的话不用讲那么多了，因为这是果位的部分了，果位的部位讲的太多了，我们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遥远的，我们还是主要是讲因地法行，把下手处哦理清楚比较重要。下面也是一样，湛然指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如是乃是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其实我们如果直接从了解缘觉是心性的话，那当然就是本来是平等不动的，所以不需要用四大不动来证明说觉性是平等不动的，因为四大的为什么不动呢？四大的性是不动的，相还是会动的，地水火风不断的在变化了，但是我们定义的地是坚性哦，水是湿性，那个湿性坚性暖性动性的是不会变的，那这个跟真正的证得缘觉没有大的关系啊。那么从讲性不动这是比较简单的啦，但是要证得真正证到心真正的心不动是很难的。为什么呢？我们在讲义上面讲要无意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动，无意啊，如果你有你心理上有所求，那一定会跟着境界转，因为境界嘛就分作跟我所求相应跟不相应的，对不对？相应的就高兴了，不相应的就心里就动摇了，那相应的话还有很相应的，还有一点点相应的哦，这个做下去当然就无量无数的，那怎么可能不动呢？所以要无意 无欲才能够不动。所以以前中国禅宗常常唱那个话头啊，何是祖师西来意，好、哦，祖师啊，达摩祖师从西方来，从西天到中国，他是什么意思？好、哦，大家很认真去参呐。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呐、啊，有意就不是祖师啊，要无意才是祖师啊。我们一般人都把他讲说啊，他是因为要讲经弘法是吗？有的没有讲一大堆，如果还有这么多瓜葛，他就不是祖师啊。放下一切才叫做祖师，而、啊、放下一切为什么到东方来呢？那是很多的缘呐、啊，随着缘牵动啊，他不想来他也来了啊。所以我说，他那时候达摩祖师怎么到中国了？他那个船不知道怎么东漂西漂就漂到广州去了，啊，他上了岸才知道这个是地方是中国。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言无忌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心性当然是遍满法界，这是不用讲的。然后从心性之下演示现出六根的根性，六根要、哦、眼耳鼻舌身意。那六根的根性能不能遍满法界呢？那你就要问六根的根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以前就说过，六根的话，根的话其实有两种根，一种是浮尘根，一种是净色根。浮尘根的话是指我们的肉体所现的啊、眼根啊、耳根。肉体所现的浮尘根不可能遍满法界，不可能的啦。你的耳朵在这边也在美国吗？不可能的。但是净色根是遍满法界，因为净色根就是心性嘛，净色根本来就是遍满法界，因为它是跟心性是直接是对应的。浮尘根虽然不能够遍满法界，但是一个人修行好的话，他这种根的灵敏程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到最后能够证得五神通，哦。天眼通天耳通，天眼通天耳通，当然每个人通的能力还是不一样的啦。比如说像天眼第一的这个阿兰那，他见的就比较广，他其他的罗汉的见的又没有那么广，那表示说那个还是有差别相的、哦、不是说遍满法界就大家都一样，还是有差别相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相法，性的话是遍满法界，相法的话啊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我还是说净色根是遍满法界，浮尘根呢，浮尘根没有办法遍满法界，因为大家所示现的还是不一样。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那么根对尘嘛，事实上根是对尘，可是事实上真正现前的时候不是尘，是事，是六事。因为我们没办法看到客观的六尘，因为看到的时候已经加入我们的心事嘛，根事的作用，所以你只能够说是事是遍满法界的。为什么事是遍满法界呢？因为你看，我们尤其在六尘前面眼耳鼻舌身，到最后是意，意跟对的是法尘，所以所有的法都在法界里面。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所谓的六尘其实到最后是变成六识，六识遍满法界。为什么呢？因为最后就是根对意跟对法尘嘛。法尘其实就是变成法界。好，那我的六尘遍满法界，你的六尘也是遍满法界，那我们的法界一样吗？不一样，因为每个众生的缘还是每个众生的六识计量不一样， 当然所谓片门的法界不会一样，就像刚才所讲的阿兰那的天眼跟阿兰的天眼看到世界当然是不会一样的，因为这是相法，相法证得阿罗汉之后相法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佛佛道同，佛佛道不同了，为什么？就相法而言还是不同的啊。所以很多人性相没办法就分得很清楚的话，你讲这边就落于那边，讲那边就落于这边了，你把它性相分清楚非常非常明确，讲同的一定是性，讲差别的一定是相。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这一部分的话，我还是讲是说，这个还是属于果位的部分了。果位的部分，看看就好了。因为事实上讲的太详细的也没什么用啊。三男子有比妙觉，性遍满故，根性成性无坏无杂。那么在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法界里面当然又分作根性跟成性。根性跟成性无坏无杂是表示什么？个别存在。但事实上我的讲法不是无坏无杂，是相色相入。记不记得上次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六根跟六尘是六根去延六根，是六根去延六尘，还是六尘去延六根？很多人都说是六根去延六尘啊，我说不对啊，很多时候是六尘啊来震动六根的。为什么？比如说天气，现在天气热了，你觉得很热啊，你不要觉得嘛，你不可能不觉得，因为热就是热啊，外面声音很吵，你说我不要听就没事的嘛，你还是听到，还是影响。所以根尘是互动的，不是只有我们传统上面都把根是人取嘛，所以我们都认为是根是去取尘，还很少想到说尘来震动你的根。因为所谓的作意不是由我心去作意的，声音很响你就注意到了，有人打你你也注意到了。所以根性跟尘性其实是相色相入。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每次讲到说众生皆有佛性，有人就说有情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我们都承认了。无情众生怎么会有佛性呢？无情众生也会成佛吗？佛性又不是就一定要成佛嘛，对不对？可是无情的有没有觉知？无情的能不能反应？无情的还是有觉知，还是有反应。我常常说我们到森林里面去看看，每个树木都长得都静悄悄的长着，其实不是静悄悄的，他们随时都在生死大战呢。为什么？要抢阳光啊，要抢水分啊。所以有的树是这样子横过来长的，为什么？它抢阳光啊。有的树它要潜进去那个石头缝里面，为什么？它水分啊。所以植物是有觉知的，不是没有觉知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它是什么？有相光性，有相水性。相光性就像太阳花向日葵其实每一种植物都是跟着太阳跑的，因为要阳光。那我们也说，那好了，植物算是生物，那非生物呢？非生物的话也是有觉知有反应的。中国人讲火就湿，水就燥。火烧的话已经往干的地方烧啊，那水的话一定是向湿的地方流啊。那为什么呢？物理的性质就是这样子。我们说避雷针啊，其实避雷针其实它是引雷的， 他引过来之后就不打别人的嘛，那所以那个雷也不是随便乱打的啊，他还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选择电阻最小的地方打。所以我们都认为那些是无生物啊，没有觉知啊，没有反应，其实他们都是在都随时都在觉知跟反应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万物之间，所有的万物之间基本上面就有两种相应跟相克啊，随时碰到了就反应出来，这个知道跟不知道意思是一样，都会有产生反应。所以根性跟诚性其实到最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很难说什么是根性什么是诚性。你的耳朵我看到了，那算是根性还是诚性？然后如果对我来讲那是诚性嘛，因为被我看到了，可是对你来讲是根性，是能听的。那草木也是一样，草木我们认为它是所见的，可是对草木来讲它还是有能够了知，能够反应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也经常说万物都是有情的。我们都习惯以前的科技比较上倾向把所有的包括人都当作无情来看，都把它当作一种机械反应了、啊。但是到现在慢慢变成所有的都是有机物，都是有情物。那从有情物去看这个世界是比较温馨的、啊、而且跟我们之间的那个距离啊，隔阂不会那么远。如果你排斥它，它当然它刚刚跟你没办法对应了，所以你的心量就越来越小。那如果我们认为万物是一体的，那心量就自然才能够扩大。所以根性跟诚信我觉得不只是无坏无杂了，根性跟诚信是相似相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